听说这个日照山丈法师带来很多的观我的本质嘛，这个山主啊就亲自到那未乖居士去请问他，请问他就说我们这个翻译的这个华严经啊，好像里边有不完全的地方，有缺而不全的地方。赵爷，这个日照山上说经第八回这个问呢，已来之词了。说是我知道，我一到中国来嘛，中国来所翻译的这个中文的本质啊，我也都看了。尤其是简易的这个六十卷化验呢，我看了是缺少了那个第八回的那个问呢，我已经带了有那个算问，我已经带了。哦，那这次很好了。虽与三藏对教，就与这个日照山上，就是山祖与这个日照山上对照这个简易的华严经中文的本质，对照这个梵文的本质的校对，国坏果然间坏逮到了，啥逮到什么呢？逮到这个善财啊，就是善财童子求天主光灯是善用的这个问题。这个建议缺这么一道，建议里边善财童子缠这个善知识啊，差了十个人，这个日照山上梵文本子带来带到了，就是天主光灯是个善用，善用就是善知识啊，乃轻易不缺，请这个日照山上啊先翻译这一段问读那个简易的那个缺。就与西太原时啊一出，这个皇帝本来叫他在未乖西时翻译的，这个时候用前一个地方叫西太原时，这个太原时啊一共有五个太原时，这是西太原时，就是在那个在这个山西太原，就是这个唐武侯是他的老家，就在那儿去翻译。一出法界品，法界品之内有两处叩问，建议有法界品了，里边有两处也是不完全的叩问，是哪些叩问呢？从这个弥勒菩萨以前那个中间呢，天主光灯是个善知识，这个前边讲过，就是这一段就问你读出来。第二呢，从弥勒菩萨之后指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说善知识这一段问之前，这个中间缺的就是由文殊菩萨伸手做了110右训呢，来按这个善财的菩萨的经，善财童子的经，这一段问下去，一尺嘛，60卷分呢为定，这个60卷华严经啊，无上舍两段学问呢，这算个定分。这是将他山主啊第十段的故事，就是从这个六十卷华严经的学问循风论之，循就是不久，也就是当时，风这个论之就是皇帝的知命，知就是皇帝的命令，论之吧就是尊敬他，皇帝的命令后来都成为圣旨，就是这个意思。论旨就是皇帝的命令。与这个日照三藏啊，还有道成一师，还有这个普成法师， 保证不是就是耳珠艺术和他们你这个闪珠皮痛涂甲的这两个人保证的是便宜户量典礼叫个律师出身呢便宜将军说法叫法师还有大乘吉法师大乘吉就是大乘慧吉法师就是宣召法师什么是慧拐反义顶尖堵了一个大门人嘛就是慧吉法师大家怎么准称他叫大乘吉痛意化验正经先实等论极而至法义化验经是叫烫意化验还有先验先实论等一共有十有余部法义的分论合起来呢有24卷之多福利法师啊运问回至法师动于这个不招的时候就是烫烧的时候啊这个义井昌啊义井的道场啊你都组织比昌这个燕里比昌关山这个地方有两个植物下边还有的这个福利法师啊他是运问的当这个植物这个回执法师呢他是动于的他人这个时候应该是动于在前永问在后永问是最后的一个时候、啊、这个动于呢就是由那个西域的法师啊他用他这个梵国的这个语言在这一句经念出来这个东梵文的这个法师行动了就给他翻译成中国话这叫董玉董玉了以后呢在匕首那下边都有什么名字叫个匕首拿笔接收下来就给他写下来了董玉使他用话说出来翻成一句中国话这个担任匕首的这个职务呢就给他写到纸上了这叫匕首写好了以后呢这还要有正义有正义正义的这个职务呢转正命他翻译的不错正义的里头的义理对不对不错这叫正义的职务这再有那个正追问的追问在中国的文法上要给他连贯起来这叫追问追问以后才用这个韵文的时候现在也是在用在一个中国的文化叫它很文雅很像一个文这个样子最后那个时候韵文翻译经典那些植物啊和担任一门植物这是第十一段了翻译抗议的花眼睛了就是永春怨念还是唱高中的念好第二永州长安县有一个人叫个国神亮者修精恨报中修精恨不执着修净土的恨门就是他修这个清净佛法的恨门管他修哪一个法门总是精恨那么总是一个修行的居士报中他也得了个病很快就死了报中终于就死了那一个修精恨的人嘛他不堕地狱了看见很多的天人诸天因此都在内院带他引到第十层天都在昨天引到内院里去了引到内院里就历经吃屎外语叫弥勒反到中国话叫吃屎就是礼拜弥勒菩萨 有一菩萨问愿，哎，这个内院的菩萨很多了，有一个菩萨跟那个和尚两说，你何不受持化验呢？就是他修这个经很也是护法了，但是不是修的化验经，你为什么不修持化验经呢？那么这个量就是国师量啊，他与误人讲解为持，他说我不是不修化验呢、啊、没有法师讲解我不懂啊，他以这个持就是为他的验持，也就是为个推持，也就是这个菩萨又说现有现受菩萨护量何在养护呢？现在这个时间人时间有个现受菩萨见护面化验大法，你这么说没有人呢？这个第十二段就证明这个现受观世是个菩萨再来，弥勒内院的菩萨就称他是现受菩萨，这个意思啊。这个我念十，于日照三藏啊，在西太原寺梵经下，他陪着那个印度的日照三藏法师，大家共同参加一场了来翻译经典了。夏天呢有空闲的时候，躬身亲问，也躬也是亲身亲问，问这个日照三藏，西域古代啊与这个一代释教判劝师傅说，你是打印度来的，印度就是西域啊，西域福寿大德对于释迦如来这个一代释教判不判教，判是分判，如来的教法有权有势，有这样分判名了。大爷，这个日照三藏答复他，近代天竺，天竺就是印度，不是叫天竺，有二位论师啊，有二论师，一名字叫简贤，这就是我们这个玄奘法师到印度亲近的这个法师，显现论师。他判教的，他是元成赤史啊，最元接触这个承受这个弥勒菩萨的学说，还有五座菩萨，近来中还是接啊，接触这个护法论师、难陀论师，这是两个论师，建立一个法相宗，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二乘智光，就是他的名称叫智光论师。他原中文殊，以文殊菩萨为宗，还有以龙生菩萨为宗。进来就冰城，一个是冰城清不论事，清辩论事，一个法性宗。那么这个现在天竺国啊，就是印度国啊，有这两个宗派，一个法相宗，一个法性宗，只是判教异界。这第十三段讲这个显受观是判教坏异，这个显受观是这个时候啊，天台宗智子大师已经判了十教，还有三论宗也判过教，那过去其他人没有天台宗判最好了。但是他怀疑以什么呢？不是以他们判教判错，就是在印度这个佛教里边有没有判教的这个事情，要没有我们中国人不敢随便开这个例子。那么现在听日照三藏一说的，印度这些大法师就在那判教，他这个怀疑决定了， 决定一定要判教，所以他要判五教。五教本来是二祖建立的，没有详细的分判，到三祖显首会时才详细的分判，详细的建立。所以这个化缘宗的叫显首宗，就是这个意思。称称，称就是道称，这个称就是过称，这两个大宅问来请问，是京兆啊，有一个王明殿这个人，王明干了，死入地狱，死到入到地狱里去了，要到地狱的还没有堕地狱的什么时候呢？遇见了地藏菩萨，那么这个王明干这个人呢，可能在世间供养过地藏菩萨，或者念过地藏菩萨的名号，跟地藏菩萨结过缘，不是他这么遇到了？这个地藏菩萨叫他送一个寄书，说你死了，你造的罪也不少，你要入地狱，我叫你个寄书，你要背着，你可以免堕地狱。于是教他这个寄诵呢，就教他念：若人已了知三世一切福，应当如实观呢，心照诸如来。那么把这个寄诵他念熟了，就入见阎王，去见了阎王。王闻之嘛，放免，把他放出来，叫他免堕地狱。那么这个王明干他造的罪也不少，他见了阎罗王应该堕地狱，阎罗王就说你造的罪也应该堕地狱，但是你在世界上你做的还有什么善事名呢？他说我会念佛经。你会念什么佛经？他说我多了不会，我只会一个寄诵。那么你念的我听，一念就把若人与了知三世一切福这个寄诵一背，那也不错，你这次你总算有个善根，今天免你堕地狱，放你回阳间，叫做放免。三日后放书，他死了，过了三天才苏醒过来，苏就是死了再醒过来叫苏。像观空师生啊，定法师，或者这个名字叫生定法师。他住在观空寺，跟他说，向这个圣净法师说，说着，然不知有出佛。这个圣净法师不晓得这个经中出在哪个经里边，不知道有出也没有出现，有出处没有出处，我不晓得出在哪部经。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话就辗转传说，传及道成法师，传及这个过程法师，他两个跟这个山主很熟嘛，就问山主了，就说你知道不知道有出典呢？是大愿，此乃华严第十夜魔会中记了，这是华严经的记录。华严经七十九会啊，就是那个第十会，在夜魔天宫说的，剪子把这个六十卷华严把它剪出来，一检查，果是十行凶。那个夜魔天宫是一个凶字，一共有十行凶，在这个十行凶里边有这个凶，这是第十四段。那么现在我们天天放梦山呢，一开始先念这个若人已了知三世一切福，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超，这是倡议。他念这个是禁议，是那六十卷华严下边两句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文不一样，就是翻译的不一样，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更知道了这个孟山十四义里边为什么先念这个偈颂，就是这一个偈颂啊能有破地狱的。 那么就把地狱的罪给他管控的。所以黄蒙山先出那个化验馆先验落了狱，这个技术就打这儿来的啊。我讲到第四十段故事，按照崔公而言，所以下边就是唐武后的年号。武二年嘛，死于赤恩寺，将炸化。赤恩寺就是大赤恩寺，就是玄奘法师后来住持的地方。这个时候请他去讲华严经的，记住这个炸化前面说过了，炸化经就是大华严经，大光广佛华严经就叫炸化经。他在赤恩寺里讲过，到达这个永昌元年还是唐武后的年号，二月十日这一天，遇到一天一天拐，就奇遇的拐命，一天拐的有一个三藏法师，叫个因陀罗波惹，这么个名字。以神都，神都就是京都，也称为神都，就是长安。这个魏拐东市，前边有个魏拐西市，都叫魏拐市，有两个，一个称东市，一个称西市。是在东市的，告于啊，沙弥叫个般若蜜切的，蜜切婆。他一天拐的个沙弥，叫个般若蜜切婆，这么个名字。升天受化验呢，能破修真，这个事情，只是那个于天拐的三藏告诉这个山主的，告诉山主干什么写这一段了，就证明这个化验经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个修罗他欢喜打仗，欢喜跟第四天打仗，跟这个第二层天的天主跟十七幻音打仗，打仗十七幻音打不过他，打不过他的时候就一座护法来帮助。只有一个沙弥啊，受化验经受得很好，这个第十天呢，逃离天内天主就拜这个沙弥给请到天上去受这个化验经，一手拜这个修罗僧给他破了，修罗大败了仗，那就证明这个化验经啊功德不可思议。前边说是能救那个堕地狱的七百人给他救出来，这个地方就是说能破修罗阵。到了天寿元年还是唐武后的年号，今天下周，今是下辈的人去见上辈的人叫亲，亲就是父亲母亲，他的父亲母亲以前住在京城的，现在可能是搬家了，搬到下州去了，他去看他父亲母亲。这个时候啊，军怒已在密不交应，这就这一段就证明那个先手怪事的密谋已经传遍了全国。下周的这个周穆以及还有他县政府的那个议宅县长统统到郊外迎接他，这就是山竹的这个名声很大了。到了天寿二年，郑州这个地方一个郑州的墓宅，周穆议宅，一再就是一个县政府的一个官县长啊，迎讲大经，欢迎他，迎请他到那去讲大经，就是华严经。因论邪正，讲华严经是宣扬正教啊。这个经文上有时候是破除邪知邪见的，就说学这些歪道啊，都是邪知邪见。那么一定要学佛法才是正知正见，这么一批评啊不得了了， 这会中有一个捉道，有个守白道人，他来看热闹来，听说京城里边来一个什么大法师，到这来讲大经，他根本不相信，他是来看热闹的。听这个法师一批评，外道不好啊，他不代表了。这个做到了，他不信佛法，于是就口发恶言了，他就说佛法的恶话。他一说了怎么样了？当时遭报。身面呢，红泡，连全身在面孔上都起些泡，眉须紧了，连眉毛带胡子通通那个地方烂掉，俱来求禅。外道不相信佛法，你找了恶报了，他也是相信的。这恶人在没有恶法磨他嘛，他来赶快拒绝的很快来求忏悔，说我不该啊说佛法的这个恶话的，给我忏罪。那么这个师呢，就这个山主呢，就告诉他即见劝曰，交接他劝导他，以后啊你可不要再诽谤三宝，不要诽谤佛法。此又是花苞啊，你现在浑身生这个泡，你这个须眉都烂了，这是花苞。这个苞有三种，花苞、果苞、鱼苞。那么你死了呢，你要多地，应该多什么就应该多八色地。你这个舌头长了也啊，要打你的舌头。地狱的时候得手腕上呢，手腕上专使为人，还有鱼宝。鱼宝什么样？鱼宝在哑巴，你的口长了也了，你专使不会说话。或者呢，专使嘛说话不清楚，或者呢舌头上生疮，嘴里常常生疮，这都是鱼宝。诽谤三宝的这个鱼宝。现在这个花苞啊，你要赶快忏悔，不忏悔你要做地狱。你应当怎么样忏悔呢？你呀、啊，应当礼敬三宝。第一啊，你要这个皈依三宝，要礼敬、礼拜、恭敬三宝，要虔诚啊，奉这个化验百遍，你要念化验经，要念一百遍。你这个罪才能铲掉啊，不然你要多地有多八色地。那你要能念一百遍的华严经呢，那你这个罪可以灭掉了，不至于再多地狱。不经违反，行之如旧。他一听说了，他就去念华严，华严经很长嘛，那六十卷的华严也要念好多天嘛，念到刚刚念了一半，就是六十卷华严念到三十卷了，哎，身上的这个泡都好了，这个眉毛胡子这个地方烂的通通好了，这就当时就有感应了。这一段还是要注意，这个华严经它也能转果报的，不是打印上转，果上也能转的。下一份
不是从啊讲了十八段，现在讲第十九段。长寿年年，长寿还是无后的年好，始于运化将白千经。这个白千经啊，可能是一部经的经名字，我的现在我查大字典我也看不见，我请个同学给我查，查不到这个白千部，绝不能说是白千部的经文，一定是一部经的经名啊。运化师嘛，就是二祖祖师那个字嘛，在那讲有光明现从口出，他在这讲这个白千经的时候啊， 这个山猪这个口里边会出光明。须臾成盖，须臾很短的时间，很快的时间，这个嘴里出了个光明啊，接到这个虚空里结成一个宝盖，是众所举盖，这个字啊不是个盖，是个盖，头上顶盖嘛，就是这个宝盖有多大的，在这个法会听讲的大众啊，头上都顶着这个宝盖，也就不是一个人看见了，大家都看见。这是第十九章。言者怨念，还是唐武宗的年号。一品天华十善，那么他将这个华严经啊讲到十几品，讲的天空里边落天华，天华十善，就是平常讲感应是天华乱坠地涌金莲嘛，这个天空里边闪天华，还有无云盈空，无云这是无色的青云，最吉祥的云彩有五种颜色，映植入咱们虚空之中，重招不错，错是散掉了，重招就是总招气啊，一个招气都不散，重招就是总气招而不散，不是说下一下子明了很长的时间还不散，这个无云盈空，这是都是他讲经的感应，还有香尘舍人，这个五种颜色的云彩里边呢，还能以流出来这个香气，流出来这个光彩，能以照射于这个人。正圣元年，还是五点天的年号，三月间，遭遇东都大片空时啊，从这个石刹南陀再一化验，这个东都就是洛阳，这个两个京都啊，西京长安，东都洛阳，这个早还是午后下的命令，这个印度来一个法师嘛，叫做石刹南陀三藏法师，他带了有这个全部华严经的这个梵文本子，这于是下诏命叫做再译华严，这就注意这是藏译华严的，也就是八十卷的华严，红经这都是法师的名字，原彩还有神鹰还有法宝，这都是当时大法师的名字，黑白公益都是午后下的圣旨下的命令，叫他们这些大臣参加一场的处理罪问，十位对手刚才讲过，这个议场里边各种职务，这个护理法师担任的职务是罪问，就是翻译好了一句一句翻译了，就他在面对一切，在这个问就是面对叫罪问，这个山猪他认的时候他认的是匕首，就是有冬雨的人摆了个画馆里边，他在用笔接受下来写到纸上，担任这个职务。一堂前陆地开白叶莲花，众都争相啊是金甲金莲，这就是地涌金莲，在这个易经的这个易经堂前边不是水池，陆地上开出了一朵莲花，这个莲花叫白叶莲花，也叫千叶莲花的，这个其他的莲花都是一层的莲花瓣，这个莲花就是有好多层，那个普通的莲花呢，它开开了那个莲蓬结长大了，那个莲花瓣就落下来， 别莲花天野莲花了，它这个叶子也不落，就这样不同。哎，经典的这个苏大呆就是这个主人，看到都是看到，看见这个真相就是了，如今这么出莲花了，绝对是真相的，就是更加精进。前边他讲经嘛，讲的天花乱坠，这个翻译经典，感应这个地灵经验这样。太后四行，太后就是指着那个武后，武则天，是，不是，不一定常常来叫做不是，行就到这个地方来就不行。星期十到这个大天空寺来，亲手比说，这个武则天他也参加这个义诊的工作呢，就是用鼻子鼻音说着说，他是给这个翻译的这个经文这样，时空时转，这个武后亲自主持供养大众的饮食，转也是饮食。此一复手一死，以后又改了个地方，到了复手一死去转悠。到了登封元年，还是武后的年号。少时与太原时讲大经，这就是讲那个八十卷化验的。到了这个圣公元年，还是武后的年号。扁口啊之名，这个在那个西北部的那个边界上啊，有了这个土匪强盗啊，叫做口，畏惧了这个命令，不接受这个唐朝的命令，于是外家政府们就出使讨子，太招师一荆州啊，把恶出口药。这于是呢，就下诏命令这个山竹啊，依着荆州的法宅来去捉法，遏是遏制，处是处去，遏制处去这个口的这个暴药，他害人民嘛，这个药，就是在这个土匪给他灭亡了，信誉更移，这个誉就是。要恭敬，要去做法，先洗澡，更衣换衣服，上面这个信呢，就是还用点香料涂涂身体，是建立十一面观音，观音像。这个一中的这个观音像啊，有十一面的观音，这个时候建造出来，把它供起来，准神州经嘛。行道以这个神州经尊，以那个为尊来行这个道法。是说是行道没有几天呢，就是快城之外呢，将士啊问这个天谷之神，快城就是那个西北那个地方有一个城，里边是我们唐朝的将士，在那个城外头啊，就听见天鼓响。这个良乡县，这良乡县被这些土匪寇盗了，已经占领了。那个贼中啊，就是那些寇盗，都观音之下，亲自看见观音菩萨的像。于是越界一问，约不到一个月，这就是打了胜仗，一问就问到武后那里去，于是有招慰劳，下一个招命叫做有招来慰劳他，就是这个怀石嘛，就是山竹了，他修法修得好，真正有感应，我们的将官听见天鼓的声，这口亲见观音之像嘛， 到了生历二年，还是午后的年号，到了四月八日这一天，义弼复收进士，义弼把这个八十卷华严经翻译完了，复收进士这个朱大德，请示就开言了，开言这个大八十卷的华严，辞令啊。十五日期将先奏命武后，武后就下命令了，叫他在这个四月八日翻译完嘛，4月15就开讲，到了腊月十二这一天晚上啊，将华章十诫、海种啊。动之问，这个八十卷华严呢有这么一段，就是华章十诫还真动这个问题，讲到这里，这个是讲到这儿了，姜汤居士于忽然就震吼，就震动震动，这里还有响声，就是有吼声，道具说前他一声有啊，道是出家人，虚是在家人，大家都请这个翻译的行华严经嘛，有说前人之多，都他的朋友。这个西域有这个难陀山掌，并当时的这个龙象之中啊，尊称出家人叫龙象，于是其举表就问。上一个成武给皇帝这么表，摆这一道表嘛，就奏问一个武后。十九日御批下运，到了十九这一天嘛，御批就是皇帝亲批下来，这边就是武后他做皇帝的，亲身批下来。运里边说的这几句话，因复言为言呢。因为复言就是开言嘛，语言就是不说的这个经语的话，弘扬秘籍，秘籍也就是不说的这个最高深的这个道理，所以之日啊，孟甘露与丞相开讲那一天呢，我就做个梦，梦见和甘露吃梨，这就是一个吉祥的梦了。这开讲只是开讲那一天呢，按地动而表意，有讲堂的震动，始于的震动，更是表示这个太意的事情。此乃如来讲机啊，永赴九会问耳了。这个种种的不可思议的感应啊，都是如来到这个地方来了，就是如来讲机到这儿来，用符合这个九会之问呢、啊，因为简易华严经啊，第八会之问还不全，唐译嘛还提出九会，那就证明这个八十卷的华严是最完善的。其阵容须甘当人影，大家上的这个表彰啊，当然是说这个武后的功德大啊，就有这种种的感应了。那么他谦虚，这是如来来实现的，并不是朕皇帝自称为朕，容是很平常，虚是很空虚。我武后之称啊，我是很平常很空虚的一个人，我怎么敢当这个人影呢？我不敢当，所以提供于如来，这地方是知道。新译的唐经就是八十卷华严，水蒸显象普贤实现华章实境中心，新增加了比那个六十卷华严多出来的有显象品、普贤品、十界品、华章品、实境品等等。 但是这个八十卷花样呢，却托日照山庄所补的那个文书干山寨来的功夫，没有那一段。这就是时差难破改过来的这个范文本子呢，里边也有缺问。那么，为什么缺少的？我就以前讲过，其余的文都是那个多罗书里儿写的，那么掉了一个书页就少一段。那么这个八十卷花样缺这么一段，这个山主他知道，他跟日照山长补过那个六十卷花样有这一段问吗？十一新旧两经，新译的、旧译的，新译的八十卷花样，旧译的六十卷，这两部经啊对看，范本跟这个范文的本子对着。教看，看就是教给，